欢迎收听
《戏骨一千零一夜》，
我是 Rachel，
我是田妮，
我是明彦。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第六季正式开张啦！然后谢谢大家等我们等了一段时间，然后终于 Rachel 没有再偷懒了。
哎，怎么会是我？
啊，没有啦，没有啦，我们集体偷懒集团，对，现在是集体要一起振作了，这样，对。然后呢，根据我们的传统，每一季的第一集呢，都会有一个算是小 special 的主题嘛，自己觉得算是小 special 的主题，这样，对。然后这一集呢，想要跟大家聊聊，就是，身为女性工程师的一些一路走来的想法，还有自己的一些观察。那会想要做这个主题，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这边后台有都看得到那个我们听众的数据，然后可以看到我们有 40% 的听众是女生。然后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不管是求学的道路上，就是我念电机系，或是 Rachel 念资工系，然后或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科技业当工程师的这个职业的选择，女生比例都算是比较少数，那就可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身为一个少数，然后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这样。
好，那我接下来会问一些问题，然后我就是一个想要了解更多的一个采访者的角度来访问Rachel 跟田宁。那我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在你们求学的时候，像是田宁是读台大电机系嘛，然后 Rachel 是在港大读资工。那你们系上的男女比大概是多少？
哦，我们男女比的话，台大电机我印象中是一届大概200个人，然后有20几个女生，所以这样应该算是1:9，大概是1:9的比例。
然后我在港大一个叫电脑工程系的科系就读，我们系比较少，所以我可以讲大概我在 CS 课堂上见到，我觉得女生比例。我自己没有算过，但是我觉得还蛮多的，应该是3:7到10:6左右。
那职工比较平均呢，跟电机比起来，或是香港跟台湾的环境可能比较没有，
或者是因为他们很喜欢招一些成绩好的，然后刚好可能女生成绩就特别好之类的进来一起读。
对，哦，还是香港其实在录取的时候并没有这么看，觉得理科加权没有这么高，因为台湾好像要考理科就是看中数学，数学就考很难，然后自然考很难，然后可能女生
还是因为他们有看英文啊，然后有一些我不知道，有一种刻板印象是女生英文会好一点。
酷
。你们会有就是像是学测，因为学测台大学测完会有一个什么第二阶段笔试。你们系上有那个笔试来筛选人？
应该说我们系真的很多元的管道入学。那我自己像台湾走的这个 international track 是只要我们报学测成绩，然后基本上没有任何学术科的考试。
所以只筛学测成绩的感觉。
然后看状况可能会有后续的英文的面试之类，但是是面试，而且是讲不是学术的那种问题，是像 behavioral
就看看你这个人的个性、人格特质。那老师呢，教授的比例？
教授女教授真的是也蛮少见的，可能2:8之类的吧，到1:9。
了解。对，像台大电机女生教授是不是廖婉君？还有谁啊？
廖婉君还有，对，最有名就系主任嘛，就是前系主任廖婉君教授。
其他是不是上过课全部都是男教授？
对，我觉得教授多一层就是筛选，然后加上就是感觉现在出国念，就是我们这届出国念书的台大电机系的女生，好像你有听到有大概有念 PhD， 因为教授都要念博士之后才能当教授，要得多一个滤网的感觉。
念博士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把人家名字
讲出来。不要讲名字，就是他有没有我其实没有想到，好像就没有，就感觉念博士又再多一个，就是你要就是已经要进去电机系，然后或是念进理工科系，然后当已经女生，然后再去追求再读到博士，然后还要再决定当教授，就是
又绿了很多层的决定。
嗯，就那个比例可能就
又下降，又下降。对啊，就其实对啊，可以再探讨一下为什么会，就是感觉又多了这些步骤之后，反而女生比就一直往下掉。其实
对，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时代嘛，就是因为如果我们看教授那一辈的话，他们是就比我们更上一个 generation。那上个 generation 下面，可能女生会走理工科的比例会更少。
对，可是像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 generation， 我们台大电机系的女生出国念追求博班，然后可能未来 career 是教授，好像也没有听说。
哦，你说他们决定要去当教授？
对对对对对。嗯。
但是如果以比例来看呢，因为二十几个女生，那追求当教授，假设有一个，那跟200个里面20个，就也不能只看那个数量是多少，也是要看、那个。
对，如果大概十分之一的话，其实单纯看出国念博的我们这一届的人好像 也不一定有到十个，这样算一算，对，所以乘以十分之一好像没有的话 也是一个正常的比例。
嗯，就是因为总基数本身就少了、
想要当教授的人嘛就不多。
嗯
OK， 好，然后我再来想问问看，就是为什么当初在选科系的时候填志愿或者是选系，就是像如果是学测学测管道的话就是要自己选系嘛，然后可能如果是指考可能就是要填志愿，那为什么你们会选择这样的科系？那是因为小时候有特别的兴趣吗？对数理方面？
我自己的话是因为我们刚好国中的时候有一个机会是可以参加城市设计的培训队，然后那时候就有接触城市设计，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超好玩的，所以其实我到高中也是选资讯研习社当社团，然后其实后来也没有太多别的念头，就是想要走资工类的、对科系，所以大学就选了工程学院。
那你国中那时候怎么会选要去参加那个资讯培训队？
那时候是老师在找一些可能数学比较好的，对，然后就问一问，然后就问到我，然后我就觉得很酷哦，然后而且我爸爸也是电脑蛮厉害的，然后小时候看他就是操作一些电脑下一些指令啊什么，我就觉得很酷。
因为你爸不是外文系，怎么会电脑？
对，我刚才在想，不是外文系教授吗？
他就很会学一些有的没的，然后电脑也是都自学。
哦。
就会打开那种 Windows。
你说 Terminal？
对，然后就下指令，然后就想说你在干嘛？
好
就很想知道。对。
那你从小有受到你觉得一些社会刻板印象的影响吗？就譬如说女生数理不太好，你应该说女生数理没有男生好，你会受到这些影响吗？
我自己是还好，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个培训队的关系，因为我们老师是女生，然后她也不会说都只找男生，就我们对上是接近一比一的男女比、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其实大家都蛮厉害的啊，就不会说有什么特别的差距。所以那时候就觉得不会有那种男生比较会写程式之类的。反正是有些男生可能他们就算数理很好，但他们反而不会把它转换到语言程式语言，他们不知道怎么用 coding 把它写成程式，就算他们知道解法，那反而是像我自己是觉得我是程式语感比较好，但是可能解法没有那么厉害，然后我们可能互相配合才能把一道题解出来，所以我反而觉得工程师不一定是数理好就一定可以成功这样。
了解。那对我来说的话，我其实国中的时候还蛮受到这个刻板印象的影响的，因为我觉得从小的时候就是可能因为我妈妈也有一点点因为我妈妈关系，因为我妈妈小时候好像可能就会就说男生可能数理比较好啊，那女生的话应该是会跟语文会比较吃香，这样就是可能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就是有聊到这样，所以我觉得我国中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因为是男女合班，所以自己一直以来对数学的科目其实都没有很有自信的感觉，就会觉得说男生他们可能数学就会考得比较高这样。对，然后我觉得真正对我来说影响还蛮大，应该说还蛮有帮助的一个 transition 是后来高中念的女校。对，然后那时候后来到北一之后，因为其实就已经不会有一个男生在那边的感觉，就是你会觉得全部都是女生，然后就发现女生其实 什么大家就是有些人数理就很好啊，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语文很好啊，然后有些人就是体育很好，就不会觉得说好像哪一个性别一定会受到某方面的限制的感觉。嗯，对。然后那时候就后来进到北一之后，然后就觉得自己数理方面的表现就比自己预期来得好的感觉，就会觉得说哎，嗯，那怎么好像就突然觉得念起来都还蛮顺的这种感觉这样。对，那我自己就是其实有自己体验到这样的 transition。 那后来在大学还有后来到硕士念了一些心理相关的知识的理论之后，然后就发现说哎，真的是一个算是有理论可以 base 的一个现象这样。对，然后所以就想说在这一集也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之前学过心理学有一个理论有一个 stereotype threat， 然后它的意思就是说在人受到这个社会刻板印象的影响的时候，你的表现可能就会因为这个社会刻板印象而有表现下降的现象这样。对，然后他们就有做了一些研究，譬如说是在数学考试前，然后就跟女生就是口头上讲到一句话说啊，男生数理表现会比较好这样。那他有分两组， 有一组就是有跟女生讲这一句话，然后有一组就是没有跟女生讲这句话，然后最后出来的成绩就是有跟女生讲这句话的话，女生的表现就会明显考得比男生还要差。那如果你没有去提醒这句话的话，那他们的表现就是一样的这样。对，那我后来在硕士的时候我上一堂就是文化心理学课，然后那堂课的教授就是他有特别就是提到这个考试，那他那时候他 跟我们讲的一个解释就是一个 possible 的 explanation， 就是说可能是归因的差别，就比如说女生他们在长期的考数学考试的时候，然后每一次考差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啊，果然我就是没有那么擅长数理这方面的我本来就是没有，我本来就是比较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我可能就是真的考得比较不好这样。对，但是男生如果他们在平常考试然后考差的时候，他可能只是会觉得说啊，我这次就是没有表现好，我这次就是没有准备充足，那我接下来就是再继续努力准备就好了，那我接下来就是还是好好算我的数学，然后继续去把下次考好就好了这样。所以就会有一个这种归因的差异，那
算是给自己就是有背后这个解释的原因，就可以给自己一个不用那么努力的借口，
给自己一个
就是我反正就是我就不用那么努力了，因为我就是可以有一个 backup 的感觉有后路，就是像背水一战，就是你没有后路，就你要一直拼下去，但是如果你后面有个原因的话，你就可以说哦没关系，反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就不用继续那么努力了。
就女生如果数学考她可以就会自己把它归因成 啊女生数学不好之类的。
我觉得我有
然后反而不会想要就是努力。
我的国文也是这样，就烂下去了。
都是
男生国文很烂，对吧？
对，我觉得还蛮多，可能有可能会这样。然后一方面是可能有一个理由，你就觉得好像没有再那么想要努力下去的动力，然后或者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也是减损自己的自信心，因为你每次就是说啊，我真的就是不擅长。那你想象中，如果你人生做某一件事，你每次做那件事之前都告诉自己说我不擅长那件事，那跟就是你每次都觉得说哦，我可以做到，那个心态就会完全不一样。
嗯，
对，
我觉得环境真的也是差很多，就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老师有没有给你灌输这个观念，真的会对你影响蛮大的。像我自己是。我那个老师就非常鼓励我们，他看到我写的成绩就说哦，你写的成绩真的很好，那下次我就会觉得说啊，我是真的蛮有天分的，那我一定要把成绩写好，我反而会更有进步的动力，而不是说就觉得自己是女生啊，成绩写跑不出来没关系这样子。
哦，
那 stereotype threat 就是类似马太效应对不对？差不多的意思。
马太效应是什么？
就是之前在台大电机李建模教授常常就说就是 有被称赞的一群人就是会表现越来越好，然后没有被称赞的人就会表现越来越差，自由班的感觉，
就有点像是那个自我实现预言的感觉。
对对对 对
我觉得有一点像。然后自我实现预言比较强调的是就是如果你受到了我觉得有点像，就是你受到了这个期望，你受到这个预期，然后像他那个研究是说我们选了一群人，然后 他其实是随机选的，他没有背上什么，但是他就告诉他说，哦，你们就是被选出来就是智力表现比较好的那群人，那这样一个学期之后他们最后的学业表现就真的比较高，因为他觉得说，哦，我有被这样的 expectation， 那你自己就会想要去 match 那样的 expectation、嗯、然后 stereotype 感觉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但是背后是差不多、哦、就是是负面的说，哦，我觉得这你们就是可能某方面就会比较不好，那他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首先就可能自己没有自信心，然后自己又会用一个没有可能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的一个结果，然后反而去回馈自己来否定自己、嗯、对。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像可能有一个 stereotype 是说白人他们的智力表现会比黑人高这样，那他们也是做一个研究，然后分组的时候在考试前，然后他们有一组就告诉他说，我们现在这个测验是智力测验，就特别强调说是一个智力测验这样。然后另外一组是一样的考试内容，但是他跟他说，我们这个测验是在测验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不跟他说是一个智力测验。那最后考出来的成绩，有说是智力测验的那一组，黑人的表现就明显比白人表现的不好。那另外解决问题能力的那一组，那他们的表现就是一样的。对，那
因为我听说另外的说法是。好像就是智力测验就是由白人设计出来，所以就针对白人强项去做加权，然后所以白人 average 的表现，如果你没有跟这个效应然后直接去测的话，其实白人因为是针对白人去做强处去做加权，所以这测出来结果其实白人 average 来说 naturally 就会比较高，分数显现出来比较高。
对，我觉得那个的确是因为就是会牵扯到说，哎，那智力测验它本身到底是什么。
对啊，因为像其实 average 来说、嗯、你看体格上黑人就是比较强壮。
嗯，
那为什么没有加体格在里面？
对，那像刚才提到那个研究，那可能心态上就是他们在做那个心态上也会有差异，就譬如说你一听到是智力测验，然后你又是社会上觉得你智力表现就是没有那么好的那一群的话，那你听到是智力测验就可能就会开始 panic， 就开始焦虑，然后可能你的思考就没有办法全然 focus， 你就会开始紧张说啊天哪，我是不是就是做出来会表现比较不好这样。对，那我因为我特别想要提这个理论，就是因为自己算是蛮有感觉的这样。对，可能以前国中的时候然后数学考不好，然后我觉得妈妈那时候也是就是想要鼓励我，就说啊没有关系啊，就是女生可能就是有自己的强项这样。对，所以那时候就会没有特别对自己的数理有信心，所以像我高一的那时候，我其实那时候台大杜鹃花节就是在看说以后是要念什么样大学科系的时候，我那时候全部都是看一类组的科系这样。对，然后真的是到高二高三的时候数理开始明显的进步，然后可能不会自己去限制自己的那个能力之后，才开始觉得说哎，其实数理也蛮有兴趣的，也蛮好玩的，然后才开始去 explore 这些不同的可能性。
嗯，cool。 我觉得台北的人很棒啊，就是杜鹃花节可以去看未来想就是 dream school， 然后像我们这种中南部的孩子其实就真的是填志愿就真的是脑中在想象未来是什么样子。没有看过杜鹃花节，这个戏长什么样子？
哦、oh, ，但你有高中时候有听过杜鹃花节这个东西吗？
完全没有。
哦、
oh. ，
那你们的那个选校的辅导大概是怎么样？
选校的辅导，
全校
老师就说擅长什么科目，大概就是对应到什么系这样。
OK，
对，所以就会觉得，我平常国英数物化生物嘛，然后地科，点点点点点，然后就会对应到。
那你们会做那个？叫什么啊？性向测验之类的，就会问你一些问题，然后最后你每个领域都会有一个。
我记得国中的时候有测，然后高中好像没有、哦。然后可能高中是中一中，然后大家就会追求学长姐的脚步，就是哦，你看这个学校考很高分，就去这个系，那可能就是跟着他步伐，就照着分数填下来。
嗯。
所以感觉升学主义的学校还是会比较照分数填下来。
嗯。
理工可能就还是照分数填，然后就是看你是走理工 track 还是走医学 track 还是走。温组 track， 然后温组就是法律啊、会计，对对对对对。
嗯，
对，感觉还是台北人还是不错的。
哎、欸，那 Rachel 有参加过杜鹃花节吗？
我其实好像我已经知道我自己目标是，然后我那时候选上了，跟才去杜鹃花节看看。
哦、oh, ，所以你高，譬如说你高一一开始就是知道说哦你要念资工系，
对，类似， oh, 或者是。应该说我用太除法，就是我不想要当医生，因为我怕血。
Yeah.
然后我对文学没有兴趣，所以我就是二类这样。
哦、oh, 嗯，了解。然后二类又你就从第一志愿开始选？
没有，我那时候想要志工啦，反正最后就是选香港大学，没有那些什么选填志愿、嗯、 但我是想要选资工类的。
我跟明燕其实也算是我们在选二三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也是都有想说，因为怕写，所以就是医生这个选项就
可是你们是选三类吗？
对，我们最后还是念三类。
对嘛，因为想要学车考高一点，就是
就想说先全部学一下。
对啊，其实我三类的时候，我的毕业的时候，生物在班上的分科排名是第一还第二，所以其实是排名蛮强。
其实是很
生物其实算擅长，只是实作就真的不行，因为看到血就会直接没办法解剖。
我自己是知道我没有想要走，就直接选
了。好，那哎，对，我想要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要就是刚前面讲的那个 stereotype threat， 就是他会说，就是会说给你，就是你考不好，那你会觉得说自己就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某些 subgroup， 所以哦有一些合理的解释原因，那不会这样就因为这样下一次这样考的时候就会比较在没有那种压力的情况下去表现，因为我有时候会，例如说去打球打比赛的时候啊，有时候会反而会就是觉得这场一定要赢，然后反而就会表现不好。那跟就是这场，例如说我的对手，我的对手可能比较没那么强。第一个情况是我的对手可能我 expect 我会赢到，所以就会给自己比较多压力。但是跟比较可能比较弱的 partner 搭配双打，然后或者是比较强的对手，那就会给一些比较。自己说，没关系，我就发挥自己就好，然后有可能还会打出比较好的成绩。这个韩球讲的是相对的概念。
对，我觉得它是不同面向的给自己心理压力，就是都是给自己心理压力。像 stereotype threat， 就是你觉得说，我可能就是一定没有表现好，所以你在比赛前就否定了自己。那另外，你刚才提到另外一种状况是，你一开始觉得，自己一定要赢。那我觉得那个比较是就是。是好胜心吗？就是比赛太想要赢的好胜心而影响到了比赛的表现，因为它可能造成的结果是说你当下有一个失误，然后你的心态就会受到很大影响，你就没有办法冷静的说我这个失误那当初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去解决那个问题，而是失误之后就觉得说不行啊，我一定要赢，那我这样失误完蛋了，是不是就完蛋，然后那个完蛋的想法可能会占据你的 mental capacity 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说其实它最根本就是它占据了你 mental capacity， 你没有办法把你的心力专注在那个比赛或是专注在那个考试上。那但是担心的来源可能是不一样的，像 stereotype 的担心可能是说我本来就不行的那种否定，那太想赢的是那个太想赢的好胜心去占据了那个 capacity，都没有办法让自己专注于当下稳定的发挥。
了解，这两个都解释都蛮合理的，对，所以其实压力也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就是适中就是表现最好的。
对，就是感觉真的就是很难，但是就是不管做什么，就是要对自己有信心，然后让自己稳定的输出，然后不要太受那个外在的。一些 setting 就是那些考试那些比赛去影响。
好，我直接拉回到主题哦，就是那你们求学上有因为性别少数，然后可以分享一下有哪些好处跟哪些坏处吗？
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求学以来，因为我很早就开始接触城市设计嘛，然后那时候会有感觉就是女生的资源会比较少，资源包括环境的资源还有同侪的资源，就是像我读北一嘛，那我那时候其实也是有在打那种城市设计的比赛，然后
是指奥林匹亚吗？
不是那么进阶，反正就是可能北市赛，就是台北市自己的比赛之类的。那但是我们学校会想要打这种比赛的女生非常少，然后我们完全没有一个队伍之类的科研，然后也没有人带我们，也没有老师或者是学姐带我们，我们基本上自己去那里然后练题目这样子，然后也其实也不知道自己表现如何。然后但是对比建中，他们就有一个很完整的城市设计的培训队，他们是可以请公假，然后就是去那里一直训练，然后会有很多学长都是那种很厉害的奥林匹亚得牌那种学长回来，然后一起帮助他们，然后可能然后这个整个队伍可能同侪之间也都非常强大，互相成长这样子，然后他们出去就会有非常好的成绩。那我就在想，如果我是在建中可以有这个机会参加培训队的话，我的实力一定可以也是飞速成长，而不是只是自己在那边摸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环境跟同侪资源的一个，我觉得我们女生稍微劣势一点的地方。
那你知道他们现在的状况吗？ 现在这件事情有被改善吗？现在北艺的有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培训队？
后来可能有一些比较热心的老师跟学姐吧，就是可能就会，但是一定没有像建中那么完整，因为对啊，本身愿意回去带学有这个经验的学姐其实也不多啦，是可以比赛打到很厉害之类的，所以可能有改善了，但我没有特别去追踪，对，
感觉要靠 Rachel 回去 carry
了，等我回去。对啊，然后另外一个经验就是大学我很爱打黑客松嘛，就是我很爱学习又没了，然后去黑客松那边，哦，应该说把黑客松当做一个可以学习的舞台，然后我自己自认学习力比很多男生都强，但是呢，在因为黑客松就是一个场合，然后你可能当场要找一些分组大家不认识，那你会发现其实大家都会。如果要找工程师的话都会先去找男生、就算他其实谁都不认识，他不会跟他不认识，但是他就会倾向去找男生，觉得他们应该会 比较厉害这样子。
我觉得他们 default 觉得男生的工程师可能比较强。
对、但是我觉得我也不差，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找我这样子、就会觉得是一个性别上的刻板印象。对。
这还蛮难的，因为大家都不认识，然后就真的是、真的是用刻板印象去选，
也可能刚好是那时候他们也不是因为性别、可能就刚好想要找他们、但是呢就自己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这两个问题是不是都有点算是靠，就感觉都是以前时代下女性工程师的比例比较少，所以可能大家对这个
风气比较没有那么盛在女生之间，
大家对这个的形象还没有很就觉得说很稳定吗？所以就譬如说资源也比较少，所以比较少的人可以回去回给学校。
对，所以 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会有很多那种女性专门的社群，就是在资工这一块，就像我之前会参加一个叫 PyLady， 他们就是女性专门的 Python 的社群。那为什么要专门强调女性？是因为女性就真的是很少数，然后如果你不建立自己的社群，那基本上还是会被男性就是主导这一切，然后自己也没有办法找到合适的同侪一起成长这样子，所以才会有一个特别给你。那当然也不是说男生不能参加女性的社群，但是要有一个
地方可以整合，
对，就是一个环境特别鼓励，特别鼓励你来参加，让你没有压力。
然后要让参加的人可以更觉得是被 support 的，
对，
会觉得说哦，你没有那么孤单，那我们这边一样可以互相帮助彼此。
没错。
你这样提到，就想到说，因为我们这一题有提到说，哎，好处跟坏处。那我想到一个之前在大学念电机系的好处，那时候是我们学校，应该说我们系上有就是每年拨一笔经费，然后就是给女生吃饭，这样就是这个东西叫女生聚，这样。然后他就会把大一到大四的学姐啊学妹，然后就全部约在一家餐厅然后吃饭，然后就可能吃陶板屋啊，然后或是一些餐厅这样，然后就让大家吃。那我觉得他其实也是在做这件事，就是因为是性别上的少数，所以希望可以提供一个 extra support， 然后让大家可以 build relationship 的感觉。
OK， 那你们刚讲求学上，那现在工作上有因为身为女性然后有什么好处跟坏处吗？
工作上的话我可以先提一下，就是我那时候刚进我们 team 的时候，我们男女开发工程师的比例是大概有10个男生然后2个女生这样，所以就等于说我进去的时候有10个男生1个女生 的工程师的比例这样。对，那我觉得说 那时候对我来说的坏处是因为自己文化上跟性别上都是少数，就是 Asian 然后 Female 都是双重的少数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那时候自己也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自信，就会觉得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可能就譬如说平常生活中，那我的 close friends 就比较多是女生的好朋友这样，那当下就会觉得说哎，那交朋友的选择好像就也比较少一点的感觉，就可能我自己觉得说哦，我比较会跟女生交朋友这样，那但是在那个当下就其实就只有另外一个女生工程师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说哎，交友的那个选择上就也比较没有那么多。那另外一方面是我觉得 可能就是这个产业上女生比较少，所以会比较没有一个譬如说很 successful 的 role model 的感觉，就会觉得说哦，我可以看着那个人然后知道说我自己可以怎么样的在这个 career 上 grow 的感觉。对，那其实因为我有进办公室半年，所以那半年的时候我有稍微观察到就是我们 team 上的一些 dynamic。 那刚才提到说我们的女开发工程师是两个，那时候是包括我两个这样。那但是因为我们 team 上还会有一些工程师，他们是 quality engineer， 然后就是负责帮忙做 testing 的。那他我们这个职位就可能有另外三个女同事这样。对，那我那时候就有观察到说，我们就是在开一些会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进到一个 conference room 后，然后就是这些同事，这些女同事，他们就会选择坐在会议桌后面，就是你知道会有个会议桌，然后还会有很多的椅子是就是贴着墙壁上，然后围绕一圈，因为就是开会有很多人嘛，这样。那他们就算先到，可是他也会选择就是坐在后排的椅子，而不是就是坐在那个会议桌上这样。对，那我觉得有一件事我没有办法排除的是，我没有办法确定是 culture 上还是 gender 上，因为还蛮神奇的是，就是这些女生的 engineer。不管是 developer 或是 testing engineer 都是 Asian， 就是 female Asian 这样。那男生的话比较多是白人男性这样，所以有可能是双重的嘛，就是文化上性别上都是。对，那他们就是会选择坐在会议排后面的那个椅子。那时候当我一开始就是进去这个 team 的时候，我就看到哎，他们都选择后排的椅子，对我来说我就很自然的我也坐到后排去，就我也没有选择就是坐在那个会议桌中间的位置这样。对，因为你就会觉得说你，我觉得就是自然而然会 look up， 就是跟你比较相近的人他们在做什么，就一开始就是会有点就是尝试去模仿他们这样。对，那对，后来就是开始读一些相关的书。那我后来有读一本书叫做 Lean In， 然后它是原本 Facebook 的 CTO 写的一本书。哎，是吗？我对，我印象中是这样。对，
他最近被搞出去了。
对对，然后他就是在写比较关于，我觉得他就是也是很注重这个gender 的这些 issue， 然后他会就是写很多他自己的观察这样。那他其中有一个他就提到的这件事，就他提到说他弄了一个会，然后就发现来参加的女工程师就是都坐在后面这样，然后他当下就会觉得非常的 shock， 就是不，他觉得说，哎，为什么大家会就是这个潜意识，然后就做了这样的选择，然后他就赶快把大家就叫到会议桌前面，然后说你们应该要 take the seat 这样。对，然后我那时候看到这边的时候，就会觉得很 resonate， 就会觉得，哎，对，因为我自然而然的模仿了以前的人都怎么做，然后我也这样做了这样的选择，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还蛮需要，有人可以就是稍微提一下说，哎，你就是去重新思考说为什么你当初做了这个选择，而不是坐在会议桌中间，因为坐在会议桌中间你可能就可以更 focus 在那个 meeting， 然后或者是你有想要讲什么话的时候，你可能就可以更自然而然的勇敢的发表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小坏处嘛，就是可能你的 role model 的选择就比较少这样。
OK， 那在找就是在公司的层面，他们好像都会在意就是 diversity， 那就是不同的族裔、不同的性别、不同现象，那可能都会想要 balance 中间的比例。那你们在自己亲身经历跟自己身边的人，那有感觉到这样的 diversity higher， 那女性找工程师职位有比男生容易吗？
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常逛什么一亩三分地上面，一定超多人说什么，女生就是比较好找工作啊。
上面是都是男生在发文。
对啊，那我怎么都投不到，我们需要女生是投到怎样怎样。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就我们公司来讲，我不会觉得我们有特别给女性特别低的 bar 或什么的，我觉得都是一致的。有时候甚至我觉得我看到的女生回答都很不错，然后录取进来的也是更不错，就是就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然后 hire 也不会因为就不会是女生比一个另外一个 candidate 男生 candidate 差，但是我们还录取他的，我自己是没有看过。那我有一次在车上听到好像有，反正就是有人会抱怨说，Twitter 的那个什么 女生是不是很好进啊，然后他投都投不上这样子。
你说在网络上抱怨，
好像是坐车吧，然后有一个朋友就分享他朋友说的，然后就问我说、哦、Twitter 是不是女生比较好进之类的，然后我就很想呛说如果你投不上，你要不要先去充实自己的实力，
嗯，
对，而不是先来抱怨说性别的差异。因为就算好，就算因为女性在科技公司里真的占比较少数，然后可能大公司会多给女生一些机会，但不代表你进去的bar就会比较低嘛。那就是想要因为 女生不好找，那我们就多网罗一些鱼，然后再来挑好的鱼，而不是说他bar一定就比较低或这样。所以我觉得男生如果真的被拒，那就代表你连男性的那个被捕捞的那个 threshold 都还没达到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先去充实一下自己，而不是先来抱怨性别差异这件事情。
嗯，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点是，就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应该说考量，就是女生可能在这一路上求学路上，然后不管是刚才说到就是可能 stereotype 对自己的一些否定，然后或者是求学路上刚才Rachel 提到说可能资源上环境上资源给的比较少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做 diversity hire 这件事就是他们好尽管说要给多给女生多一点机会，我就是也会觉得是可以就是帮助到这个不平等或者是帮助到这个以前没有办法这么多机会，但是现在可以让女生也可以更多机会可以去追求这样的道路，可以给我们更多选择这样，所以我会觉得我是还蛮 positive 在看这件事情的这样，对，所以的确如果有时候当听到大家说女生就比较好进啊这种，其实心理上会觉得没有那么开心，
真的，对啊，而且就我的观察来说，组上的女生真的表现不会比男生，他甚至是更好，有更多的优势的，就是可能下一题会提到，对，而且你也不会希望一个组上都是白人男性之类的，对啊，对公司的产品啊什么发展都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对，我想到一个点是，因为我们这个暑假的时候有来一个 intern， 然后她也是一个女生，然后我们那时候在聊天的时候，她就聊到说。他去年就是因为他现在是大三还大四这样，然后他就说他以前实习的公司就全部里面就只有他一个女生这样，对，然后他就那时候他就会觉得有点没有那么自在这样，对，然后现在来我们的这个组，然后就他觉得说终于不是他一个女生了那样的感觉这样，然后他就觉得说心情就变得好蛮多的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是为什么要追求更多的 diversity 吧，就不管是性别或者是种族，如果你一个 team 里面只有你一个 Asian， 你可能会觉得压力很大，但是如果有更高比例是 Asian 的话，那你可能就会更舒服，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样的，就是不管性别文化，就是希望更 diversity， 然后大家都可以觉得自己的 voice 被听到，然后自己的价值被 value。
我觉得好像城市就是做 software engineering 好像还比我现在待的组还要更多女生，我们组好像是零个女生，然后都是 Asian 跟印度人，对，尤其做越 Harvard 的人，就是我是做 Harvard 的chip 的 physical design， 对，所以越往 Harvard， 我在想说会不会 diversity 其实对 software 其实是有帮助，因为就是你要更注重 user experience， 要从不同的面向去看你这个使用者的体验，但是做 Harvard 就是纯技术，就是你就是 chip for performance 出来量测结果就是要快，要 reliability 要高，他们就好像没有那么注重这一块，就是要
就纯实力至上，
对对对对对，
然后刚好就是很多优秀男性
的，对，然后电机的女性又比资工女性还要少，所以到我们组上就是好像美国组这边没有女生，就觉得很扯。
那你会听说组上特别想要招 女生或其他的？
没有，就没有这样的文化。对，
嗯，
可能 Media 的 Software 的部门可能有，但是，
嗯，
对，但是可能 Harvard 的部门我就不太确定了。
嗯
嗯，好，那再拉回来说，那身为一个女工程师，自己有感觉到和身旁的男性同事之间有什么样 behavior 上面的差异吗？
哦。我可以简短提一个，就是因为但我也不能很准确区分说到底是性别还是文化上，但我感觉到自己就是还 compare 起来还蛮容易，就是说谢谢的，就可能问一个问题，然后问完就会哎谢谢，然后再继续 follow up question， 然后再再回答完，然后再一个谢谢。
我觉得是因为台湾人，
台湾人太有礼貌了。
我也会说谢谢。
哦，然后那可能是台湾人就真的很有礼貌，然后就发现哎别人其实不太会这样，他就是问问题，然后哦他就知道答案，就 OK OK 这样子。
OK OK，
对，可能不知道 OK OK， 可是可能他会一整个 conversation 结束之后，然后再说哦谢谢你的 input 这样。可是我可能会真的很有礼貌，就是他问我在 follow up 前，然后我又说谢谢。对对对，
我自己会很喜欢这种同事，像我们隔壁组有一个也是台湾的女性的，
嗯，
但是也不是因为她是女性啊，反正就是她很喜欢在就是我们可能 Slack 有我讲了一段话，他就会按一个那个按一个那个
emoji
之类的，就很可爱那种，然后就觉得很棒，我有被 heard 这样子。
哦，真的吗？
我第一次很喜欢这种同事。
哦，难怪我们是好朋友。
对啊，就是大家不要不吝给人家那个 emoji。
所以其实这样不会有什么负面的效果吗？就是太常说谢谢，在工作上感谢别人的付出，
谢谢。应该不会说就是叫什么礼多不怪，是不是？
嗯，
也不用太那个啦，太假。
OK，
就是什么就想要讨好的那种谢谢。
OK，
人家没说什么，对。
就真的有帮助到你的话，就可以讲一下的。
对啊，或者是人家很用心回你很多回答，结果你就只说 OK， 这样大部分都不太开心。
嗯 ，OK， 对，但我自己来讲，我可能会想说，我可以稍微降低一点点那个比例，这样就我自己会觉得说，哦，我觉得我说谢谢有点太频繁了，这样就是可能会变得有点太客气。
哦，
对，所以我自己稍微有点想要降低啦。对，那 Rachel 有感觉到什么差异吗？
我自己觉得首先工作能力真的是没有比较差，女生的话，
嗯，
然后我反而会觉得好像没看过女生是文档写得很差的，就反正这是也很好的特质，就是大家不会太随便的对待就是你写的文字这样。然后给后人留下一些很好的就是可以看的东西，我觉得是很棒的，就不会想说敷衍不写这样子。
哦，你这样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是，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整个产品女生在做 demo 的时候会还蛮注重那个 presentation 的档案，就比如说因为我们是在做一个 designer tool 嘛，那我们可能新开发一个 feature 之后，然后女生要 demo 的时候可能会找一些比较漂亮的图片啊，然后去做一些 markup 来 design 这样。对，可是男生好像不会特意就是想要做这件事，他们可能就是可以拉一些 rectangle， 然后
清楚就
对，就可以很清楚明了的 demo 那个 feature 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算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对，
OK， 那我们就来结尾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想要简短的对未来想要追求数理工程师方面或理工科科学家方面的学妹说的一些话？
对，因为我自己其实想要聊这个 topic 还蛮久了，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自身还蛮有感受到一个 topic 这样。对，然后对那个心理学理论我也是觉得说非常赞赏，然后我觉得说这个理论其实就是不一定只刻用在女生身上，像我们这一集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讲了一个刻板印象，我们就说哦女生的语言能力可能就会比较好这样，那这个东西可能对男生来说也是会是一个 stereotype， 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啊，那我虽然我很喜欢写文章，但我可能就觉得哦，我反正我就是没有很有写文章的天分，那他就没有再继续去写这样。对，所以这边就是如果鼓励学妹说的话的话，可能就之前在书上有读过一句话，就说不要被社会上的印象制约，然后可以真的找到自己的潜力这样。对，那我觉得我跟 Rachel 现在两个人当工程师也都当得很开心，然后我们在理科Rachel 二类组，然后我三类组，我们念书的过程其实也很开心，那我也很喜欢物理化学就是带给我那种解决问题然后去算那些例举啊什么的，其实我念的都还蛮开心的。如果你觉得你喜欢的话就勇敢的去尝试，然后不要被太多社会上的对社会上对女生的印象去质疑自己的能力。
嗯，
对。
好，我好像也是差不多想要这样的东西。真的就是不要就是觉得是女生就不能怎样，就是自己能力就一定达不到什么，而是要告诉自己说，哈，男生可以，我也可以啊。
要做的比他们更好。
对，就是要用这种东西来激励自己。对。
留学申请需要很多英文撰写文件，如果需要母语人士帮忙认识文法、精进选字，我们推荐使用 WordVice。
WordVice 的文件编修服务，你可以轻松上传文件，选择回件时间，并选择英式或美式的编辑风格，也可以留言说明自己的需求。每字大约2.5元，如果透过我们的推荐连结，可以享受首单9折优惠哦。
WordVice 经营的留学部落格也提供了很多留学文件的免费资源，推荐大家可以上去参考，详情请看本集 Podcast 的资讯栏，现在就点击连结了解更多吧。
好，感谢田宁跟 Rachel 精彩的分享。那最后我们现在想要开始就是念一下大家在 Apple Podcast 上面对我们留下的留言，然后我们今天会念一篇是由徐妮妮 HK。
因为我们的留言太少，所以我们一起只念一个留言，不然很快就念完了。
对，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下面留下你们的看法，对，就是不管是正面啊，然后或者是哪些地方需要改进，都可以写，然后我们都会好的，那我们就会开心，然后需要改进的，我们就会也会
持续进步，
对，然后也就都欢迎来留言，然后我们会尽量在接下来的每一集把大家留言都念出来，这样。对，然后我今天念这个徐妮妮 HK， 他的标题是好 podcast， 超棒的真诚分享，早上边听边做早餐，听完觉得自己原来不是一个人啊，又可以开启努力的一天了，然后有一个很可爱的表情符号，非常谢谢这位听众徐妮妮 HK 的正面的回馈，然后我们会继续努力做节目，让你可以继续边听边做早餐，就是继续维持更新、可以有更有动力的起床做早餐。
他这几周早餐是都一个人，因为觉得很久要更新。
你说这一个月吗？
我听一个月，他就一个月早餐都一个人。
对啊，真是不好意思。那我们接下来会继续开始更新第6季。
对
对，
可以做到陪伴这件事，觉得很开心。嗯，
好，那我们就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对于女性工程师的这个 topic 都有很大的收获。那就这样，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哦，我又谢谢了。